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专业的人士，跟我们普及在澳大利亚我们应该知道的很多司法方面的常识啊。这位专家呢，就是在悉尼的 Wesley 私立精神病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是新州首席司法鉴定专家张震医生。张医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刘先生。
非常非常高兴今天请到您做我们节目的嘉宾哈。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您是新州的首席司法鉴定专家，而司法鉴定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法律系统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特别的想请您跟我们做一下分享。不过首先能不能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在澳大利亚成为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成为精神科专家呢？
我呢是来自于北京，90年代留学到澳洲。
嗯，
留学以后呢就移民到澳洲了。在澳洲的话，中国的医学资格是不被认证的，那么你要在澳洲行医的话呢，必须要通过他澳洲的这个医学委员会的鉴定，通过他的鉴定，就是说他认可你的学校的资质。
嗯，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可以参加的一个医学考试。那么这个医学考试呢，是对所有的海外的这种医生的一种专业评估。通过这个考试以后呢，你就可以拿到他的所谓的行医执照。
嗯，
就说就可以在澳洲 practice medicine， 当然这是西医了。
那您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您读的大学，您的专业也都是跟医学相关是吗？
对对对，我原来在中国呢就是学医，但是呢我在中国没有多少工作经验，因为大学毕业呢很快就到澳洲来留学来了。
嗯，
在中国的话没有，基本上没有临床经验。
嗯，
那么在这通过考试以后呢，我就开始做这个住院医生了，最开始的这种住院医生开始做起。那么做2年以后的话，一般的大家都要开始进入专家培训的这种培训项目。
嗯，
这个可能在国内还是不一样，因为在澳洲的话，你要成为一个专家，你必须要通过他的每相应的专家学院的他的培训项目。那么这个培训过程呢，一般的是5年左右，5到7年吧。学习量呢是很大，压力也很大，因为您知道这个当医生呢就是很辛苦，尤其当年轻医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同时呢要进行大量的学习啊，包括这些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要通过考试，要完成这个教学大纲，还要做一些研究啊，写一些论文啦，包括这个笔试和临床考试两部分。通过以后呢，再加上1到2年的 advanced training， 这样的话你才能成为一个专家。那我就说我怎么会成为一个精神病专家，因为我们这个语言呢是一个先天不足，这个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精神病的话呢，是主要是语言上面一个交流的过程。
我知道在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精神科的专家，成为一名精神病的医生，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沟通的技巧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对于当地人文化的了解，文化背景的这种深入的沟通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不管哪个国家，尤其在澳洲，你要当一个合格的精神病专家，其实他这个要求是很全面的。
嗯，
就是说不仅要有医学知识，你还要有社交技巧，还要有文化有理解，还要具备很多知识，还有呢你的心理要很强大，这样的话呢你才能面对种种压力，然后呢去帮助病人。那么我成为精神病专家的过程一个是很偶然，因为我本来是喜欢做外科，我准备做外科专家的培训。那么偶尔机会呢，我有机会去接触一下精神科，到了一个医院里面去转科吧。
嗯，
我就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个精神病学，所以呢就留下来了。然后进入了这个专家培训的项目，然后最后呢就成了一个精神病专家。
您能不能够跟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您为什么发现自己很喜欢精神病学呢？
我觉得当医生的一个先天的特质就是你要喜欢帮助人。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后来在这个选拔医学生的时候呢，做那个面试的时候，这是我们也是很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要选拔这个学生啊，他要有帮助病人的这种自然的一种特质，就是说你很喜欢乐于帮助人。那么我其实在接触精神病以前呢，是 在急诊，我记得有一次早晨4点钟有一个病人到急诊来了，就说他晚上睡不着觉，觉得很恐慌。后来我帮他做一个各样的体检，就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心脏病的问题，而是比较焦虑而已。那么当时我也没有这个精神病的背景呢，我就跟他谈话，然后呢他就觉得很好，然后就离开了。我当时就觉得哇，用这么很快的这么一段时间的聊天就可以把他的焦虑的这个症状给化解了。我当时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就是我帮助这个病人，也没有打针也没有吃药，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一次接触精神病人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好多精神病人，你如果你很关怀他，那么他的病就好的一部分，不能说就都好了嘛。就说你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就对他来讲，这个精神，尤其是这个情感上这方面的关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我就发现通过语言和病人沟通啊，你就会了解这个人，然后你去热心的去帮助他，而且病人也很受益。他就发现他觉得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然后你的治疗对他很有帮助。我就发现这个呢，对我来讲比较有吸引力，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精神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就是说这个精神上面的压力可以摧垮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精神病学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你要了解医学，要了解心理学，还要了解文化，一个人的这个人生的哲理，包括一个人的他的经历来讲，看到这个人是多么的息息相关。澳洲的这种俗语吧，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是你吃的东西。那么我说呢，你是你经历的，就是一个人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那是息息相关的。和一个人的表现啊，和他的性格啊，和他你面前这个活生生的人，他是和他的经历有关系的。
所以您觉得当一名精神病这方面的专家呢，能够给您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因为您能够直接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你就可以帮助病人，你可以了解一个病人，然后去帮助这个病人，而且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一腔热情，就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再加上你的关怀，这个病人可以很快的康复，可以好起来。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过程，也很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这么一种感觉。
您刚才说呢，要成为一个好的精神医生，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呢，不仅需要有医学知识，而且需要学习心理学，需要懂得文化，需要有沟通技巧等等等等。您还提到了一件事，您说呢，必须要有强大的心理，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对，这个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的人格障碍是很普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在人格方面都有不完美的地方。那么你作为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呢，你的患者对你的要求就是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在尤其是在这个人的性格方面，或者是在你的心理方面，你要比较完善吧。如果我自己有缺陷的话，我怎么去治疗我的病人呢？就从这个角度上，你的心理要很强大，要比较完，相对来讲要比较平稳，比较 balance， 英文叫比较 balance， 你不能有特别大的偏颇。我觉得这个呢，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讲嘛，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如果你自己有性格方面的偏颇，或者你的抗压能力不够强，那么你很难做得好你的本职工作。那么我所谓的心理强大呢，就是说你要有抗压能力。我知道我在我们的培训过程中啊，有好多同事啊，就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就是忍受不了而去放弃了培训，转成其他的课。
那主要的压力都会有什么呢？
主要的压力呢，就是说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就觉得这个病人比较难以对付。就比如说吧，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会发现，我有一个同事啊，或者我有个亲戚啊，特别难对付。这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经常要遇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病人的性格他有缺陷或者是有异常，那么他的思维啊和他的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呢，和我们的常人有些不一样。这种方面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压力吧，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
我想呢，精神科医生、精神科专家哈也是人，那么也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也会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有不断的情绪方面的波动。那您刚才说的，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病医生，您必须要做到自己心理的平衡。那是不是在这个整个受训的过程和病人接触医治的实践当中，对于精神病医生像您这样的人，他本身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不断完善的过程？
那这个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当然有这方面的专业的培训啊，就关于这个就是和病人的这种 boundary 问题，就是说你病人，我对这个病人很同情，我很关怀这个病人，但是我关怀他到什么地步才是应该就应该适可而止呢？就是所谓的 boundary 问题。有的病人我很穷，我的药都吃不起，那你是不是把掏出钱来给他呢？有的病人是无家可归，你是不是把他领回家的去呢？所以这个呢，他医生对病人的关怀是有一定的界限的。那么从专业术语上来讲，它叫 sympathy 和 empathy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同情心和 empathy 呢，就是说呢，我理解这个人的痛苦，但是呢，我对他的这种怜悯或者这种同情，不能叫怜悯，叫同情。同情的话是应该在你的专业的这种
范畴之内，
是范畴之内，不能越过这个 boundary。如果越过这 boundary 的，有时候就会有好多问题，因为我们看病的时候，病人的利益、病人的 interest 是第一位的，其他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对，也有一些病人很可能他们平常觉得非常的孤独，没有地方去倾诉，而见到了您这样一位医生，非常理解他们，他们可能就会对您有一种感情的依赖。这个也是需要作为医生来讲有智慧的来处理的，是吗？
要控制的，对，也不能让病人过于的依赖你，但是呢，同时又要病人要与病人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呢，就是有时候不是很好处理。
那是不是作为您这样的华人背景的医生，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背景的留学生，其实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病医生，本身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也是需要做出很大很大努力。
是的，当时呢，我开始培训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分班，就是说分班吧。我们一个这个班这个小组里面大概有11个人。那我们当时老师来了，看了我们一眼，就说：“我首先要告诉你们，你们这一组人里面，最后能成为精神病专家的只有4-5个人，那么60%-70%人都要被淘汰。”但是我就感觉他是不是在说我呢？就是说，因为那里面好像就我一个是，非英文背景的人，所以呢，当时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顾虑啊，就是说这个因为精神病嘛，主要是语言交流，它不像是做外科啊，我动手把手术做好就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精神病医生的话，那主要是要靠语言的，所以这个语言的问题呢，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和病人接触的时候，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对你不是很友好，不是说对我中国人不友好，他就对医生不友好，因为他不愿意看病，他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比如被警察带来了，被家的人带过来，他就很暴躁，就不愿意给你看。那么你说语言带口音啊，有时候他说一些俚语你听不懂的话，那他就说你会不会讲英文啊，就是说你听不听得懂英文、就是这种情况呢，我碰到的不多，但是呢，这是我一直的一种担心，就是说你的语言呢是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语言方面的努力啊，多和病人交流。但是就是说我们有个先天条件，就是我们的工作天天就是给病人讲话，所以你这个英文的话，你练与不练，你天天就是要说英文，
必须得用，
必须要用。所以呢，我说说我在上面做的努力。其实我也没有上过什么英文课，也没有去什么学什么专门的英文，就是这个工作的过程呢，就把这个英文呢就给提高了，因为他毕竟是天天要讲话，一天到晚就是讲英文嘛。所以呢，这个语言呢也慢慢的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语言也就慢慢的变好了。但是我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考专家考试的时候呢，他这个语言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个多余的字都不可以。比如说我们看完一个病人，要给这个考官要描述这个病例，他给你的时间就那么5分钟到7分钟，而且每一分钟讲什么都给你限制得很清楚，所以到时候那个铃一响的话，你必须要听。所以呢，你要把你的时间把握得特别好，所以就是说这个对这个语言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表达能力方面的
特别特别高。考试的时候他要写论文，这个呢就是比较麻烦，因为他写论文要写一种叫什么辩证性的论文，它叫 critical essay。 给你一个题目，你要随意发挥，
要自己立论，还要自己驳论，自己驳斥自己。
对对对对，它是辩证性的论文嘛。这个分数还不少，是占了30分，所以这个呢我比较吃亏，因为我这个怎么也拼不过英文是第一语言的人，所以呢在这方面就比较吃亏。那个就我们延伸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后来呢我又做了这个司法鉴定，精神病司我成了这个司法精神病专家。
嗯，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也不是偶然机会吧，应该就是说原来我是逃避这种做出庭作证啊，写这些司法鉴定的报告，因为这都是语言的东西。
嗯，
后来因为同事的鼓励的，还有这个一些就是老师的邀请啊，后来我就参加了这个就是司法鉴定专家的再培训，就是我们成了精神病专家以后呢，还有在这种还可以做分科的这种培训，比如说做这个司法鉴定专家，做儿童精神病专家，还有做老年精神病专家等等，它底下又分细的科。
嗯，
那么后来呢，我就进入了这个就是 forensic psychiatrist training。就是这个精神病司法鉴定专家的培训，那么这个呢整天就是在法庭上工作，在监狱里工作，准备一些司法报告等等，就对语言的要求就更高。
嗯，
那也是就是随着工作的这种时间的增长，那报告不知道写了多少份，那么这些写作能力啊等等也都慢慢的也都提高。
真是太好了，我们一会儿呢要特别的说一说您做司法鉴定专家的经历和故事哈。那现在能不能够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您是悉尼私立的 Wesley 精神病院的院长，您能够在澳洲成为一名医生已经是非常的艰巨了哈，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了。成为医生之后，您又接下来成为精神病专家精神病科医生呢，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又成为司法鉴定方面的专家，怎么又成为精神病院的院长了呢？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特别是考虑到您的这个背景，您的这个语言能力等等等等，是吧？
是的，这个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就是做那个专家培训的时候呢，有的这个澳洲的这种专家老师医生啊，这个人都非常好，他们有很高的这种职业修养，还有这个道德水准。我曾经就有一个专家呢，他是非常有启蒙性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导师吧，也可以这么讲。他就跟我说呢，他说在澳洲的话，你呢会说中文，那么你毕业以后呢，会对你的社区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希望你呢这个成了专家以后呢，不要去一头扎进这个就是私立系统然后赚钱，你也不要忘记这个公立系统的这些病人。
嗯，
所以呢我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毕业以后呢我就没有完全放弃公立系统的工作，因为公立系统工作的话，这个从收入上来讲是比那个私立系统要低的很多。
嗯，
所以呢我就是一半的时间在公立系统，那就是在法庭上工作，另外一半呢就是私立系统，就是做自己的门诊啦，在一个还有在这个私立医院里边工作。
嗯，
那么我在私立医院呢，就是我的职位叫 medical superintendent，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话的这叫业务院长嘛，就是这个意思。
嗯
，medical superintendent。刚一来这个医院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的病人不是很多，就是这个因为我的名字嘛就叫张震，也没有什么英文名的什么 Peter 张什么江张啊 William 张，我也没有改名的，我就是中文名字。那么你一看，人家一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你
有一种文化隔膜，
中国人嘛，大陆人呀，说一开始人家就说你这个是不是会讲英文啊，就是开玩笑了，会不会讲英文，我看他会不会讲英文了。
嗯，
后来就病人一发现呢，看我还可以，就是我好多病人就看完我就不愿意走了，就是这个病人呢就这么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呢就是我的基本上的病人都是洋人，我们这个好像华人的病人不是很多在这个私立系统里边。
嗯，
同事嘛对你的专业就比较业务水平就很认可，那么几年下来以后呢，他们就推荐我做了这个医院的这个业务院长。
嗯，
这么一个过程
真是太好了哈。那您在做医生和做院长这个过程当中，您说这些病人来了之后见到您，真正跟您交往之后呢就不愿意走了，就愿意继续做您的病人，有没有什么一两个具体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我们不去涉及他的这个具体的病例了哈。
是的，那么有一个病人呢，是当然是这种澳洲人呢，他就是一开始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去看一个女医生。
嗯，
刚好我们女医生是很有限的人，后来我们医院的人就告诉他，收病人入院的这么一个护士呢，就告诉他说，我建议你呢看一下张医生，他我觉得你不应该失望的。后来这个病人看了我以后呢，出院的时候就非常感谢这个护士给他推荐了我，就说他就觉得很满意啊，就当时还送了花，送了一些礼物等等，就非常的感谢。
嗯，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有时候你的同事把他自己的家人介绍给你，这个就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他们就很相信你。
嗯，
还有当然是病人介绍他自己的家属来看我，或者他的朋友来看，就这样的话，这样的转介绍来的病人就很多。
嗯，就是靠口碑了。
口碑，对对对。
嗯，好，您说您后来成为新州的这个司法鉴定专家。而且后来还成为首席司法鉴定专家哈，那能不能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司法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它在司法的这个系统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司法鉴定应该是叫精神病司法鉴定，就是首先呢，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就是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这么一个概念或者叫理念吧。
嗯，
首先的话是。出庭的人，就是在被带上法庭的人，也不能都叫犯人嘛，就是出庭的人，这个人群里边有30%-40%的人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更高。
嗯，
这个可能大家都意识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看的监狱里边的人群也是这个精神问题的人的这个比例是很大的。就是有时候这个你的行为上有一些变异，比如说犯法，我打人骂人了，或者是怎么样，它可能会与你的精神卫生有关系。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有双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我脾气比较暴躁，所以我开车时候就是飙车就犯法了，就给抓进去了，那么我有精神问题。
嗯，
那么在西方的话呢，它有精神卫生立法叫 Mental Health Act，这个 Mental Health Act 已经存在了有大概有100-200年了吧，1880几年就在英国就有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认知能力，就是说呢，我不知道我做一件事情是错误的，那么我对我做的这件错事呢是不应该承担这种
法律责任
的。你比如说一个小孩，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孩一伸手把那个蜡烛给打翻了，这个房子就着火了，那么这个小孩我们应不应该送监狱呢？那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小孩没有意识到他把这个蜡烛给推翻会引起火灾，会引起一些灾难性的东西，
后果
对，这是不应该惩罚他的。
嗯，
所以呢这个叫他有个概念叫 NGMI， 叫 Not Guilty Due to Reasons of Mental Illness， 就说如果由于精神病影响了我的判断能力，那么我犯法了，那么我是不应该受到惩罚的。那么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就是里根总统的这个叫 Hinckley， 这个人把里根总统给打了一枪。
嗯，
这个人呢是有精神病的，那么他是在美国被关了好几十年，最近不久以前才给放出来。再往前走的话，英国以前有个大臣，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就一个犯人的一个人呢。就认为这个大臣是一个魔鬼，所以呢他要把他给杀掉。那个时候呢并没有电视啊，他不知道这个大臣长得是什么样子，这个总理长得是什么样子。结果呢他上去开了一枪，就把他的秘书给打死了。所以呢这个案子也是，就是这是卫生立法呢，就是很早以前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他们辩论了很长时间，这个人应不应该被判刑。
嗯，
因为他呢是因为一种幻觉，就是这个 delusion 来杀人，那么所以呢他后来就是立法嘛，就是如果是因为精神病而犯罪，而且呢你犯罪的这个时候呢并没有知道你是在做错事情，或者说你的判断能力是受到你的疾病的影响，那么你是不应该被判刑的。
嗯，
所以呢这就叫卫生立法，叫 Mental Health Act。
嗯，
那这种卫生立法在西方啊，西方国家里边已经实行了好多年了。
嗯，
那么这说再说话远了一点，我们中国的话大概在几年以前才开始有卫生立法，是刚刚引进的这么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是 大陆背景的这是同胞的话，对这个卫生立法的概念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国内来说，在中国国内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巨大的进步了哈。
对对对，
嗯，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哈，美国前总统里根遇刺，刺杀他的这个凶手呢，被法庭最后经过司法鉴定认定他的精神不正常，所以他可以不对刺杀里根的这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是的，不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您刚才说他被关了很多年才放出来，是不是因为他需要治疗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是被关在精神病医院的，
嗯，
就是我们这个在澳洲嘛，它叫 Forensic Hospital， 叫司法精神病医院，
嗯，
就这里边的病人都是有犯罪的这种背景，
嗯，
但是又有精神病，所以这些病人呢被放在这种特殊的医院里边来治疗。
嗯，那您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下司法鉴定在保证司法的这个公正公平和对每个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方面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对于司法的公正性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们刚才说过，从不管从伦理道德方面来讲也好，从这个哲学的就这个方面来讲也好，一个人如果他不知道他在犯罪，那他是没有或者是没有承担这种被惩罚的这种能力的话，那他是不应该被判刑的，这对的判刑或者惩戒对这样的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你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们就说这他痴呆了吧，就是他痴呆，他把他的太太给杀死了，那么你去惩罚他，他连认知能力都没有，他都不知道惩罚是什么一个概念，所以呢这种惩罚就没有意义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卫生立法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病人比如说我有幻觉，我就觉得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就是说里面有魔鬼，那么我就放火把它给烧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我的行为是由于我的疾病而引起的，我呢就不应该受到惩罚，被关在监狱关了好长时间，关几十年这样，而且呢我需要得到治疗，就是我应该去医院接受治疗，而不应该送到监狱里面接受惩罚。
嗯，
所以呢这就是立法呢，这个精神卫生立法呢，它就保证了这样的一个公平性。
嗯，那与此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会不会也有真正的凶犯真正在杀了人，或者说是犯了其他罪行，为了逃避罪责而假称自己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也需要通过您这样专家来做出公平的鉴定，提供给司法机构做参考？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所谓的专家证人，这个人这个病人的这种描述的这些疾病的症状要通过专家来鉴定他是真实的还是自己杜撰出来的。
嗯，
如果是杜撰出来，我们就叫 malingering， 这专门有这么一个名词，就说你有为了达到一种目的而撒谎。
嗯，
这个呢是有一定的方法来鉴定他的。
嗯，那您作为精神司法鉴定方面的专家，已经是大概参与了很多的这种司法鉴定的程序了哈，那能不能够简单的跟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还有您做这方面工作有什么样的体会，通过做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澳大利亚的法律是不是有我们一般人都没有机会去理解的那种深刻的感受呢？
首先呢我就想说一下呢，这个澳洲的司法行动还是比较公平比较公正的。
嗯，
当然呢这个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事情，它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公正，
没有绝对的事，
没有绝对的事情。
嗯，
那么这个精神卫生立法呢，好多人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立法在那里，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您觉得您这个在某一个在精神方面或者行为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我建议呢就是要及时联系您的这个法律援助，比如说是你的律师啊等等，或者联系您的医生咨询一下我这个方面有没有问题，我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得到帮助。
嗯，
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就是豁然开朗，原来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
那会不会我们有的华人朋友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精神健康问题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是违法的事情，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而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的确确是有精神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在这方面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而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是，我非常遗憾地看见过有的大陆来的同胞因为家庭暴力，比如说打妻子啊，被关到监狱关到9个月，放出来，然后呢在监外执行的时候呢，他的律师意识到他可以也许能得到这种精神卫生立法方面的帮助。我就看了这么一个病人，就发现呢他本来的话是不应该被判入狱的，因为他精神方面有问题，但是呢因为当时没有做这种司法鉴定，所以呢就直接被判到监狱去了，所以这9个月的服刑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还有的话，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犯了法，你会有一个叫犯罪记录 criminal record， 如果有这个犯罪记录的话，你的移民的问题就很麻烦了。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精神卫生立法的话呢，可以让一个人就是免除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有同胞有好多人是不了解这个精神卫生立法，所以呢就没有得到应该可以得到的帮助。
那您作为一位精神司法鉴定方面的专家，是不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是特别的要保持一个中立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而且特别不能够受其他方面情绪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案例哈，不管是电视上还是影片里边，好像凶犯通过司法鉴定被一些专家鉴定为是精神有问题的时候，而受害者一方的家属呢就非常的情绪波动，认为呢凶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不应该对这个司法鉴定本身的程序对于您这样专家做出的判断有任何的影响？
非常对，因为这个司法鉴定的过程就是我们就首先吧，我们有这个就是你的叫 code of ethics， 就是你有这个
行为准则、
职业道德标准。那么这职业道德标准要求这个专家证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司法鉴定专家，那么我们的责任呢不是帮病人打官司，我们也不是帮法庭来做事情，我们只是给法庭提供一个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要不偏不倚，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的职业操守就要求你去这么做。那么我们的任务呢不是说我同情你这个病人我去说服法庭，我也不是说帮助法庭来判你的刑，我们是中立的。在这个诊断的过程中呢一定是不偏不倚的。而且呢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呢都是在没有出庭以前这个报告已经完成了，所以不会受到这个家庭啊或者受害者的家庭的情绪的影响的。
好，我们再换个话题哈。您呢作为一个能够讲中文的中国人背景的这种精神病学医科的这个专家了，在您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即便您说了像您的医院的病人绝大多数呢都是非华人的病人来找您咨询找您治疗哈，那会不会您觉得如果有更多的华人背景能够讲中文同时也能够讲非常好的英文，对两方面的文化都非常理解的这样的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医生或者说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会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华人社会也都更有好处，对我们华人的健康也更有好处？
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精神卫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可能大家都还没有意识到。我相信随着这个科学知识的普及啊，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精神卫生的推广，大家会越来越意识到精神卫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应该是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视。那么同时来讲的话，那个我们社会政府来讲也在大力的推广这种精神卫生的普及和执行。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当然是需要更多的这种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卫生的工作者，包括这些这个就是心理学家、社工啊等等。那尤其是在华人社区或者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社区里边，那么这个精神卫生工作者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肯定会 让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华人社区受益，如果我们会有更多的精神病专家工作。
嗯，我们知道华人的很多的家庭啊，很多的家长都期盼着他们的孩子呢能够在高考当中有出色的表现，首选的职业呢很多情况下都是医生，因为他们认为医生第一社会地位比较高，第二呢收入比较稳定哈。可是您在一开始的人就说过，要想做医生，您现在选拔医学生的一个标准，首先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乐于助人。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们？
是的，首先呢，我们觉得就是在我们选拔医学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你如果想做医生的，首先呢，理想呢不应该是这个职业很受人尊敬，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动机。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医生呢，你一定要乐于助人，你才能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这个不管你怎么样会隐藏这种感觉，逐渐的会暴露出来。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做医生，因为这个医生的责任很大，工作量很大，要有很耐心，而且呢对病人要特别特别的关心，
要牺牲和奉献精神，
牺牲奉献，而且呢你要把病人的这种利益作为最高的，不能有其他的私心和杂念，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最起码的要求。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在这个方面有天分，就是说他很乐意助人，他是一个很乐意帮助别人的人，那么他将来做医生他会比较快乐。如果他不是这么一个孩子呢，那可能这个职业就不一定会是很适合他，那他当然会还有其他更多或者是更好的选择，或者是说呢当医生不一定是他最好的选择。
非常希望您的这番话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华人听众朋友们带来启发哈，在帮孩子来选择未来的职业的时候，当然说这是华人家长一般都愿意做的事情，要帮孩子规划未来哈，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尽可能减少他们的功利心哈，像张医生说的一样，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别人。非常非常感谢悉尼威斯雷私立精神病院院长，同时也是新州精神病司法鉴定专家张震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有意义的话题。谢谢您。
谢谢刘先生。